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系2025年嘅3月3日，星期一。喺呢几日，我哋睇到中国嘅疫情并冇回落嘅迹象啊，落如病毒亦都仲系占紧而家中国爆发病毒嗰个热门嘅话题。但是较早前的所谓甲流和人偏肺病毒等，或者叫 COVID-19 变异那些，仍然在中国肆虐啊。因为这些这样的疫情啊，已经不算新闻了，爆发了这么久已经变了常态了。新闻就新闻在中共国入面竟然没有方法应对，而应用药物方面呢就越来越没药可用啊。这个是之前都讲过的了，甚至乎中共国入面出现了大量人口消失的现象。大家还可能记得啊，在上个礼拜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就引用了网上直接拍摄的视频啊，讲紧中国从城市到乡村，从南到北，包括埋过年那些返乡潮啊，通通的人口都消失了啊。唔好讲啲弱势嘅，街边啲乞衣啊，乞衣都消失埋啊！网上有一个司机话，佢行300公里啫，就已经睇到喺路边有17家人办紧丧事。佢感叹话呢个系死亡嘅高峰期，引起咗网上嘅热议。同时有位就读于清华大学、年仅20岁嘅乌兹别克女歌手斯林啊，突然因病去世。他曾经登上了央视的舞台，就去完央视之后回来，就在2025年的2月15日不幸病逝。当然他这些这样的病逝也都是很迅速的，一病就不起了。就看回踏入2025年以来，中国已经爆出了有多则年壮的青年病亡的消息，当然这些都是比较知名的，就好像这位乌兹别克的大学生女歌手一样。那中国大陆流感肆虐，甲流占 99%， 这个是中共官方的讲法，但是民间普遍认为这个就是新冠啊 COVID-19 疫情的变种啊，现在在爆发着。厦门一位理性的网民就表示，有很多年纪轻轻的人就已经感染了各种的疾病，即是叫做病患缠身，怀疑是被打了所谓新冠疫苗那些防疫针导致的。他形容这些年轻人是被毒害，那是不是被毒害，这么多人中招，那这些呢死了的你很难挖回条丝来验的了。中共官方不承认，咁外界就拿他没法咁话啦。不过鸡春咁密都爆出蛋啊，即使中共官方喺度隐瞒，喺度唔承认，但係从另一啲角度嚟睇，有啲实情真係掩盖唔住。譬如以下嘅官方数据就係一例啊。最近中共公布了第7次人口普查补充数据，很多人都发现中国80后的人口出现了大幅度减少。网上出现了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80后死亡的死亡率是 5.2%， 比70后、60后甚至50后更高。这种反常的现象引起了非常大的回响，死亡率达到 5.2%， 到底中国80后这些独生子女经历了什么坎坷的人生呢？ 独立电视制片人李君就在新唐人的青英论坛节目里面表示，他说他看到大陆网上公布的数据感到非常之震惊。他说截至2024年80后，即是1980至1989年出生的，死亡率是 5.2%， 而70后是 4%，60 后最低是 0.7%， 50后亦都仅是 2%， 80后的死亡率已经是超过了70后、60后、50后，这个太反常了。该数据已经被很多媒体转载并报道，他说这个意味着20个80后之中就有一个人已经死了，整个80后的群体截至2024年已经超过1100万人死了了。很多人留言说对于这些这样的事情感到难过和难以接受，但是的确是有些人他们认识的80后是患有各种疾病，有些没有疾病，一患病就突然去世的。近日网络热传39岁知名藏族歌手洛桑亦都突然离世，令到歌迷非常震惊。大陆媒体还报道一家新闻周刊41岁的副主任亦都是80后得了流感，去医院就突然死了。李君还说在大陆一直流传着这些这样的讲法，说80后上小学的时候大学就不要钱了，八十后上大学的时候小学就不要钱了，八十后不找工作的时候那阵时的工作是分配的，到了八十后要找工作的时候工作就不包分配了，八十后不买楼的时候呢楼是分配的，到八十后买楼的时候楼已经买不起了，八十后不生孩子的时候只是生一个好，到了八十后生孩子的时候国家开放了两胎了。而另一位资深媒体人郭君就在论坛上高表示，八十后这一代人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出世的，虽然他们出世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并不是很好，但是整体来讲这一代人受教育和成长的过程之中亦都正好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时期，九十后尤其是2000年中国加入了世贸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亦都非常之快，所以他觉得这一代人成长的环境刚好就是中国社会普遍一种向上的心态的年代。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之后中共的重点从搞革命变成了搞经济，就是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那个中心就是经济增长。八十后从一开始他们受的教育就是经济是重点，其他都不重要，屋企里面和学校都是这样。郭君就说其实这一代人都挺优秀的，现在中国最火的一批企业很多都是八十后创造出来的，最典型的就是字节跳动，他们就是抖音和 TikTok 的母公司，老板张一鸣、大疆无人机的黄涛，还有拼多多的黄峥，另外还有美团、滴滴打车，这些都是八十后的企业家。在中国五十后和六十后的富豪大部分都是制造出来的贸易和大型房地产的，而七十后的富豪大部分就和电商房地产有关，和他们相比八十后的企业他们科技含量就更高了。郭君说他看到一些中国大陆八十后的话他们的朋友圈里面真的很多人死了，尤其是最近几年年龄到了40几岁压力会非常大。中国人说上有高堂下有妻房，家庭工作经济的压力都很大，当然啦，这一个年纪的人正好就是整个社会的栋梁，他们撑住整个社会的。郭君还说中国的八十后还有一个特点，他们是文革之后出生的第一代人，亦都是中国人真正面对世界的第一代人，他们的想法 普遍同前面嘅人想法唔一样，同中共呢个体制有一个天然嘅冲突，因为佢哋自小就冇受过文革嗰种教育，所以佢哋唔知道嗰个时代嘅事。呢、这个可能就系呢一代人心里边巨大压力嘅其中一个原因，即是话八十后嘅意识形态同中共嘅体制有天然嘅冲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在2100年，即是下一个世纪，中国人口将会腰斩。对此，大纪元资深编辑石山就表示，世界其他国家都是战后出现婴儿潮的，中国本来亦都应该是50年代有一个婴儿潮，但是中国的婴儿潮一起来，就发生了3年的大饥荒，死了很多人，而下一个婴儿潮就是60年代初，亦都是石生出生的那个年代，结婚生出来的正好就是80后。另外石生还说他看到一组数字，估计亦都是让中国人几担心的，就是出生率现在正在下降，结婚数字亦都下降得好厉害。而李军就表示，目前讲结婚生仔啊，系90后同埋00后嘅事啦。而2024年，中国除咗经济太差以外，最让人吃惊嘅一个数据就系、是、整个中国结婚嘅数量只有610万对，比2023年减少咗157万对。下降的幅度是 20.5%， 而2013年是1347万对 ,10 年后降低了一半，有多。李军还说，现在很多人即使结婚亦都不一定愿意生小孩，以后新的儿童数量到底会降到多少？如果结婚率下降了 50%， 那生孩子是不是要再降 60%?定是 70%， 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来的了。现在在90后和00后流行三不政策，即是说他们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仔，这个对中国社会长远的影响将会更大。国军就表示，人口减少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影响是非常大的。按照中国专家的估计，如果在现在人口政策不变，中国的发展趋势继续延续下去的话，中国出生的人口将会在2025年跌破800万，2027年跌破700万，到了2050年会跌到下去493万，到了2100年就不到100万了。联合国2024年的报告还认为，到了2100年，亦都就是75年之后，中国人口大概是 7.6 亿人，比现在少了一半，大概比印度亦都少了差不多一半。而中国这几千年来，主要是依靠庞大人口规模延续这个文明的，这个优势基本上还有20-30年就丧失了。但是这个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中共政府面对另外一个更为急迫的问题，就是人口比例严重失衡，导致了退休养老的问题将会急剧恶化。从2020年开始，中国每 3.4 个劳动人口需要负担一名60岁以上的老人，而到了2050年预计会达到 1.3 个， 亦即是话，而家三个人交养老金，一个人领劳养金，到咗30年后，基本上就系四个人交养老金，要养三个老人，呢个系无法维持嘅一个体系。郭军仲话，另外仲有一个数字，中国嘅平均收入，一个就业人口只能养 1.2 个人。这个说明了夫妻两个结婚生孩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在未来只会有两个方向，一是大幅度提高工资，这个需要大幅度提供劳动生产力，经济上要上升；第二是降低生活水准。李大宇在青英论坛里面还表示，中国人口减少好显然是会马上迎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他说他现在已经能够看得到很多医院倒闭，这个是和日本的老龄化社会是不同的。日本是很多医院转型成了养老院，因为医院经营下去转型养老院，很多人看病需要这样的医疗设施。而家中国大量的医院倒闭，就说明了人口在度减少。这样一来，未来的中国面临一个的情况，就是社会各行各业没人可以去接班，再一个医院的设施又跟不上，这个会带来双重的问题。李大宇还说，现在的幼儿园亦都在度倒闭，中小学校好多都喺度倒闭紧，中共讲嘅经济问题，佢话好可能系人口缩减带嚟嘅问题。至于人口点解会减少咗，李大宇话佢谂呢个唔系简简单单归因于人口出生率下降，同中国嘅疫情不断发生亦都有关，同埋中国大陆嘅种种人口失踪问题都系有直接关系嘅。这些东西被中共大量地隐瞒着事实，这些都是大家必须去正视的。另外，社会文化的变迁冲击着传统道德的根基。郭军在论坛上高表示，结婚人数少和社会的文化变迁也都是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目前经历着不只是经济和社会的大变化，亦都是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一个大变化。以前中国是农业社会，整个社会以家庭和宗族为核心，这种结构之下，所有人的人生世俗的目标就是传宗接代。中国人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人生发达的目标就是封妻荫子，将财富和权力都传给后代子孙。比较现实的需求，比如说养儿防老，生孩子就有现实的功能，但是现在的社会这种现实功能已经交了给社会了，养儿育女反而成为社会的责任，养老亦都是社会的责任，整个伦理的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郭军还说，现在年轻人家族宗族的观念、血缘的观念都比较少，更加独立，当然亦都更加自我为中心。他们认为人活着就是为了自己负责任，生儿育女要付出很多，教育孩子是很辛苦的，这种趋势对整个社会的冲击会很大。类似的情况在欧美、日本、南韩都差不多，这个是人类社会所谓现代化的转折必然带来的一种冲击。过往我们很多时都听到有些凉薄的中国人说，中国很多人死了些没所谓，在面对天灾和人祸面前，他们竟然说些这么凉薄的说话。好了，几年下来要死的亦都要死的了，咁死了这么多人之后，人口少了，开始看到问题了。那些最凉薄最凉薄骑了在中国人头上的急起上来了，死了， 啲畜生去晒边呢？啲人抗唔够啦，快啲同我生返佢出嚟，就係、是、我哋而家睇到嘅今日中国国情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中共国在人大和政协两会即将召开之际，官方突然发布了新修订的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强调社会维稳，加强舆论引导和中央指挥。观察人士就认为，中共在过去有很多类似的方案，目前的中国经济下行，社会矛盾激烈，民变随时发生，这个方案是针对可能到来的全国性大规模抗争，更加凸显了中共对灭亡的恐惧。中共新华社在2月25日的消息说，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地方下发了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以下简称应急预案。官方的声明就说，2005年的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决定同时废止，即是用新的取代旧的，并称该预案适用于中共中央国务院指导的全国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有分析就指，此举是同当前的政局有关，而最新印发的总体应急预案就强调所谓的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似不似啲党八股呢？方案提到，所称的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其中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刑事案件和恐怖群体性、民族宗教事件、金融、涉外和其他影响市场、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方案还说，各类突发事件往往交叉关联，可能同时发生，或者引发次生衍生的事件。嗱，佢呢度已经讲明咗，中共国系担心啲乜嘢噶啦？时政评论人士王剑就喺2月25日喺佢嘅自媒体节目里面表示，官方公布嘅国家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背景系今年嘅情况同往年有好大唔同，经济形势恶化好快，带嚟嘅社会问题亦都越嚟越严重。中共各级政府面对政治上的压力亦都越来越大，相信这次两会控制得更加严格。在2023年，中共已经成立了强化维稳的中央社会工作部，旗下属机构遍布全国。王剑仲表示，在社会工作部覆盖全国的基础上，当局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同样从全国的政府部门到各个单位和基层组织，编织了非常严密的社会控制网络，再配合埋佢的监控系统，网格化管理，对中国人进行全面的监控。但是王健表示，这次方案没有提及国家层面的突发事件，就是发生战争。官方的应急预案强调建立 健全的突发事件预警机制，规模和加强全国突发事件信息报送的工作，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制度，仲强调加强舆论引导。咦，啲五毛咪发达咯？对此，王剑仲表示，武汉疫情爆发初期，中国建了好多长时间的公共卫生系统完全失效，疫情动员拖延了两三个星期，造成疫情大规模蔓延。原因就是因为习近平一句过完年再讲，而这个事件就拖延了下来。专制集权的体制不是为了维护社会运行并且纠正错误，而是为了博领导一笑。官方的应急预案还说，突发事件应急指挥实行中央、地方分级指挥和队伍专业指挥相结合的指挥机制。王剑认为，习近平在两会之前突然公布国家级突发事件总体应急方案的用意，就是制造紧张气氛，好多平时无法推动的侵犯国民的权益的政策就可以趁机推出，同时亦都反映了中共和地方博弈的激烈，因为经济不好，中央拿地方的部分额就多，地方财政困难，要求中央政府支援，中央政府不支援就躺平，现在准备开两会，中央将整体气氛弄得紧张一点，给地方官僚一点压力。应急预案升级版注重的是维稳，中共最担心的事情将会发生。在2024年6月，中共当局就已经修订了2007年版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而翻查官方资料就显示，和最新的总体应急预案类似的文件有好多版本。早在2003年，因为中共隐瞒沙士疫情受到国际的批评，中共随后抛出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来到掩饰，并制定了第一个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到了2013年，中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去到2024年1月又做出了修订，而在地方的层面，各省市都有类似的方案，就好似北京市政府2021年修订的北京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共应急管理部门官网显示，当局有各类应急预案，好似粮食紧急预案、国家大面积停电紧急预案等等，大多数是新冠疫情大爆发之后的2020年推出的。自媒体人李牧阳在2月25日在他的节目之中表示，中共发布了很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而这次的升级版再强调维护社会稳定，中共已经预见到将会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李牧阳还说，中共折腾了中国几十年，累积大量弊病都在这个时候集中爆发，现在的中国已经是百业萧条、失业潮、房地产崩溃、地方政府债务违约等等糟糕的情况，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更加明显，中国的百姓生活可能会更加难熬，而在活不下去的时候，中国人自己会思考怎样改变，中国最担心的事件就会发生。所以中共发这个升级版的预案，就是对中国发生大规模甚至全国性的民众抗争的对应预案。李牧阳还说，这个预案反映出中共预感到要灭亡，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恐惧，但是无论预案怎样周密，在天意面前一点作用都没有。澳洲学者李炯亦都在 X 上发表评论，说春江水暖鸭先知， 这个未雨绸缪啦，中共唔知老川，即是美国总统川普啊，接落嚟会对佢做啲乜嘢，去做到乜嘢程度同动作。而家中共嘅反应就似嗰啲受惊吓嘅兔仔一样。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